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为什么圣经中有些人犯罪后立刻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当场丧命，而有的人却能有机会悔改？难道上帝标准不一，他的原则是看心情？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复小妮姐妹的提问。
上帝给了该隐一个能够在地上继续存活的时间，但是上帝给了该隐额头上的那个记号，以及后来你看该隐在地上所过的这些年日哈，实际上该隐是一个被驱离的状态，不得见神的面。这一件事情哈，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是在希伯来书那里，他说亚伯是上帝所纪念的义人，亚伯必将复活。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哈，当我们看上帝的一个作为，在当下描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那个经文里面，如果我们看的不是很明白的话呢，我们要继续往后看，会不会还有在提到这件事情？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给予的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不管是评价或者是一个延伸的一个讨论的话，这个往往可以答复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那是否可以推断说该隐受的这个惩罚是不亚于他性命被神收走？
可以这么说。
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没有再见到神的面，因为这里圣经也写到嘛，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
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几个人呢，而你又杀了你的弟弟，你就被隔绝，从神的面前被隔绝，从父母的面前被隔绝，然后你在这世上众弟弟不给你效力，你就是飘荡流离失所。那么即便你后来神还是让你有机会能够生儿育女，可是实际上他已经与神无关了。这个也是出自于他既不爱神也不爱人的后果，他终身背负。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不亚于死亡的惩罚，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死后没有盼望。因为没有像他的弟弟亚伯，他弟弟亚伯好像在人看来哇好倒霉哦，你看那么年轻哈，那么早就被哥哥杀害了。可是亚伯你看，不管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还有上帝自己的启示里面，神一直记得他。而且他必将复活。所以希伯来书说亚伯在上帝的面前即使死了他仍旧说话。
Amen。那说完了该隐，那再说说大卫呢？
那如果到大卫跟拔示巴的话，那同样的我们也许很关键的是在讲说，哦，好像说上帝给了大卫哈，当然之前你说有没有给过大卫警告，其实说实在话，大卫跟拔示巴那件事情哈，已经不再是一个警告的问题，而是什么？大卫别忘了他是一个一直亲近神的人，
知道神心意的人。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上面，坦白说，你说上帝好像只给了大卫宽恕跟赦免吗？难道没有任何的惩戒或是说报应吗？实际上是有的，而且不轻。大卫他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当他跟拔示巴犯下那样的罪行的时候，大卫完全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看他后来马上什么进行了诸般的遮掩，甚至跟你说他犯了谋杀的罪。
对，
然后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不过的确大卫他有一个比较特别，让什么呢？我们用大卫跟该隐来比较的话，神亲自来找该隐的时候呢，该隐还要跟神辩驳一番，但是当神差遣先知拿单来找大卫的时候呢，拿单一说，大卫他马上就认罪悔改。不但如此，他不是一个私下的认罪悔改，他是一个公开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不是一个自己私下的私人日记，诗篇五十一篇是写出来之后是交给诗班在公开的场合唱的。
是，
所以他这样的认罪，神也的确赦免了大卫在这件犯罪的事情上好像被这个罪污永远的捆绑，没有让他因着这个犯罪呢如同该隐那样从神的面面前被驱逐。可是大卫是不是因着这个罪还是有尝到他的报应跟神的审判呢？
是
有。我们常常讲哈，杀一个人你说是身体被杀好呢还是诛心心灵受创害？
我觉得心灵受创害是很痛苦的。
没错，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也是一样， 先知拿单也非常清楚地跟他讲上帝给他所定的，但是他还是要为他所犯的这个罪要受到报应，是什么呢？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孩子的死亡，家庭的混乱。对，大卫跟神认罪，神按着他的信实，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神并不是一个忽冷忽热的性情不稳的，神是信实的，神对那个罪是发怒的，但是当大卫呢向神认罪呢，神也按着他的信实就赦免了他，洁净了他的罪污。但是呢，神在这里面他同样也让大卫承担了他这个行为当有的这个后果。大卫后来的余生里面，刀剑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他被亲生的儿子背叛，儿女当中发生乱伦的混乱，他跟拔示巴在通奸的罪中所怀的那个孩子，上帝说这孩子必死。
是，
你看大卫甚至一直到最晚年的时候，所罗门王的继位那段时间的记载的历史，大卫为那件事情的苦恼，同样也是儿子之间的相咬相吞，他破坏了人家的家庭，他自己的家庭也永无宁日。
是，进到其实我看到的是，不应该说这些惩罚来自于神，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但是罪有后果，所以神一再的警醒我们，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制服罪。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新约中的行淫的妇人啊，他也是被神所赦免了，但是这个罪它也有后果，名誉受损。
没错，一个是名誉的受损，罪的行为还是会有后果，这个也是神在真理中的公义。另外一个呢，别忘了神为什么要赦免人，这个赦免罪的恩典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即使有那些后果之后，因着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所以第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从这个罪污当中可以被洁净出来，我们不会再受这个罪的捆绑。
是。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着我们被神赦免的，我们获得了更新重生的力量。
阿们。
那么这个更新重生的力量呢，神甚至亲自应许的，那凡被他蒙他赦免的呢，他就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去什么，即便还会面对这些罪行会有的后果，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可是我们是一个已经不用再去受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可以不用再去犯这个罪，我们可以即使面对这个后果，我们也能够有那个勇气去承担。从这些后果里面，我们更认识上帝既是慈爱，他也是公义，他的公义中有慈爱，他的慈爱不掩盖他的公义。所以在行淫的妇人那里，耶稣的确他是赦免那个妇人，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后面讲了什么，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
对，所以要注意的不是没事了，不是说哦，我赦免了之后我就获得一个再犯罪的豁免权，而是耶稣给了这个已经声名狼藉被人家亲自抓到捉奸的这个妇女，但给她什么，你可以因着被赦免了，你重生更新，好好去活吧。神给了她第二次的机会。
是，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好可以整理出来几个关键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的确其实神真的就是有真理有恩典
有原则，
真理，对，有原则，恩典跟真理是并行的，而且这个原则显然不是因着神的好恶一时的心情，只是我们常常包括那些当事人吧，也常常忘记的或是没有留意到那个神在我们犯罪之前或是在我们已经有那个犯罪意念的当下给过我们的警告，给过我们的那个选择权，那个逃生门，甚至是嘛，像罗德的妻子那样一个明确的命令都拉着你的手逃命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审判的临到往往常常是在多次的机会之后。然后呢，神有的时候的确当他要做一个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比方说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建立出来的教会，或者比方说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关于神会刑罚罪恶，借着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的遭遇来警告，就是说用严厉的方式好来立下的时候，是立下一个标记。但是这个标记神不会把它变成一个常规，如果它变成一个常规的话呢，人就无法活着了。但是这些常规的立下呢，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不可轻慢的，但是也是告诉我们神也是他既立下的界限，但是他也有宽容跟忍耐。
是。
再来呢，从刚才所举的例子哈，我们可以发现神看人他真的不是看我们那个行为的那个好像我们认为就是那个影响力的大小，而是很简单，就真的是这几个原则，就第一个，人是否有悔改的心，我们是否为我们犯下的罪懊悔，哪怕在神的面前甚至神都讲出来了，我们是否还继续刚硬撒谎虚伪，所以这个原则没有变过，神看的是心，破碎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但是任何的伪装属灵撒谎刚硬神也并没有说哦，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然后就还是那个我觉得该隐的例子是更好例子，很多时候神审判不是光看今生，活得久不代表神赦免，
阿们，
甚至不在于你富裕你子孙众多，而是在于什么，你到底有没有被神纪念，
阿们。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罗马书里面讲的，那里提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一段的重点不是在讲说神是任性的哈，好像是随机给恩典的、嗯、而是在讲到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神的主权，神在行使怜悯这个主权的时候，他真的是只要他说赦免的话就是完全的赦免，他说怜悯的话就是全然的怜悯，神的主权是不受人好像说哎呀你现在这样子，或是你觉得神应该高兴应该难过，神不会被这个东西所限制、
嗯、
他要怜悯就怜悯，他要恩待就恩待，所以我们若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若是愿意比方说我过去是抵挡神的不认识神的，但是我现在愿意信神了，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在神那里哈，好像有时候他今天怜悯我的明天不怜悯的，他今天赦免了明天不赦免的，不会的，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认过悔改就必蒙赦免恩典，这个是神自己说的、
嗯、
神既说了神就必做成，
阿们。
所以呢，神在同一章里面，在罗马书九章22节到23节那里，神也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所以你看罗马书九章22跟23节同样也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结合着前面就是那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话，其实他讲什么，就是神在救赎的工作当中他的那个作为不是限于一时一地，好像我们看见好像哎呀那恶人在今生有没有怎么样，那好人在今生有没有怎么样，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实际上那些今生的事情呢是很动荡的，好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是神做救赎的工作的话，他是有一套完整不变的计划的，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下必然做成，这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慈爱，他是同时存在并且什么坚定不改的，这个是我们信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世上哎，好像这个恶人怎么没有立刻受报应，罗马书已经解答了，看似好像神宽容忍耐这些恶人，但是神知道他为什么宽容忍耐，是因为他们必遭毁灭，而且神宽容忍耐他们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厉害就在于他有时候宽容这些恶人，但是同样也能透过这些恶人仍然能够成就一些他要怜悯，他对那些回转归向神的人的那些怜悯恩典。
嗯，阿们。
Yeah，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回到就是小妮姐妹其实她的问题已经抓到了一个重点。
嗯，
啊，的确我们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贪心有什么，我们好像也没有被神马上立刻的责罚惩戒哈，其实他已经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从圣经这些举例里面哈，这些话语你们可以看得出来，神不是让我们去好像在现世去比较哈，哎呀谁被处罚的比较重哈，好像谁被赦免之后都无所谓、嗯、而是其实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是其实人人都是罪人、
嗯、
那些蒙恩的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
嗯、
而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不管是施恩或是任何的作为，其实什么都是指向他要成就那救赎使人脱离罪和死的救恩。
嗯，
神是圣洁不改的信实的，而人人都需要恩典，所以不是说神会偏心，而是呢在我们的得救里面或是在我们圣经当中观察到的这些差异里面呢，神按他的智慧，他知道万事各有他的时机，所以呢他透过做成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些事情里面呢，神时刻在与人的心对话。所以总结一句话可以归于什么，神是乐意施恩的，但是他不是忽冷忽热看心情施恩的，他也不会任容罪被轻看。
阿们。谢谢静传道精彩详细的解释，让我们好像豁然开朗，更感恩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稳定慈爱圣洁公义善良纯全的主做我们的天父，成为他的孩子是多么的有福。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小妮姐妹提来的问题，那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